安静的地方，打开你本圣经，我们预备的心一起去看神的话语。我们上星期呢，就是牧师带我们看了整本圣经，之前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看完66卷书，下星期开始呢就会有这个每个星期10章圣经，咁樣去睇成本聖經，由創世記去到啟示錄。咁上星期牧師提醒到我哋，整本聖經嘅中心，整本聖經嘅主角係主耶穌基督，教到我哋愛慕遵從神寶貴嘅話語。咁神嘅話語真係好寶貴，我哋都好期待下星期開始每個星期10章10章，所以鼓勵大家，即係你可以咧喺屋企每個星期打開你嘅聖經，跟住睇，跟住睇，咁咧，牧師預計應該2年半，係嘛？兩年半就完成66卷書。咁今日咧，俾牧師休息一下先，咁我哋唔睇創世記住。咁不過喺打開神嘅話語之前，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一齊祈禱。父神，我哋感恩，你俾我哋有依個機會，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你俾我哋咧可以嚟到神你面前去敬拜你。神，你配得一切嘅敬拜，一切嘅重讚。神，你的话语是宝贵，神，你的话语是可信的。主，我们感恩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明白神你的旨意，我们去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主，他教导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他给我们就是去遵守你的话语，我们听从并且遵守，用我们的生命去顺服神你的心意。所以主，愿你今早去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位讲说话。愿神得着荣耀。我多谢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请打开你们的圣经，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今天会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7章13到29节，马太福音第7章13到29节。我会首先读晒一段嘅圣经，大家喺屋企可以跟住去读啦。咁我会系读新译本嘅，新译本马太福音第7章13到29，13节：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从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讲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有遵行的人，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好宝贵的信息。大家可能会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就是上山去教导门徒，教导群众。一般称耶稣由马太福音第5到7章的教导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咁喺3章圣经入面，耶稣就教导人哋如何喺神面前去行事为人，如何喺神面前蒙福。耶稣强调神所重视嘅唔係外在嘅宗教表演，神最关心嘅係人内里嘅信服。 耶稣教导群众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不要为明天忧虑，要为主发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些宝贵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很清晰并且满有权柄去教导去宣讲神圣洁并且完备的准则。我刚刚来到马太福音第七章13-27节，耶稣为他这篇这么宝贵的讲道去做一个总结，起到耶稣给了听众一个重要的劝谕，并且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在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将不同的事两样两样地做对比，有两对门，两条路，两个终点，两类人，两种树，两种果子，两类建筑工人，两种根基，两个结局。咁喺我哋一生当中，我哋每个人都要做无数嘅决定，作出无数嘅选择。去出街着咩衫，去餐厅食乜嘢，去超市买咩，或者读边间大学，投身喺边个行业，同边个结婚，生几多个小朋友，或者好似而家疫情底下，几点去做核酸啊？撩鼻定撩口？我哋每日咧所做嘅决定，或者大部分咧都系比较琐碎，微不足道。当然间唔中我哋都要做一啲非常重要，即系改变人生嘅决定。但系一生之中所做嘅一切决定里面，都唔会重要得过耶稣要我哋做嘅决定。各位朋友，无论你系边个都好，无论你系咩身份，有咩学历，有咩背景，受咩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影响都好，我哋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如何去回应耶稣基督。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回应呢，会决定你如何度过永恒。我们仔细看看耶稣的说话，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刚刚都讲了，耶稣在这里列出两个选项，两对门、两条路、两个终点、两类人，听众必须作出选择。其实圣经当中神多次列出两个选项去给人做决定，选择生命的路还是死亡的路。你看生命记30章19节，摩西是这样吩咐以色列人，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列王记上18章21节，先知以利亚和巴力的假先知对抗的时候，是这样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三心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随从耶和华；如果巴力是神，你们就应当随从巴力。耶利米书21章第8节，先知耶利米是这样对跟以色列人说，他说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现在来到登山部分的结尾，耶稣和旧约的先知一样，要众人做决定。耶稣吩咐众人要进入窄门，走上小路。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约翰福音10章第9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如果有人藉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耶稣在这里，他用门、用路来表达跟同一个意思。他说，虽然门是狭窄的，路是少的，或者可以翻译做是崎岖的，是难行的，虽然是这样，但通过耶稣这对门，藉着耶稣这条路，我们才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得到真正的生命。其实圣经教得很清楚，通往永生的路是只有一条，入去是不容易的，一个人要努力去寻找才会找到。没人会不小心进入窄门，冇人会唔为意走上小路，所有人都必须去寻求神，并且下意识决定 走上通往永生的路。冇人会唔经意地成为一个基督徒，冇人会唔经意地信咗耶稣。耶稣俾我哋每个人两个选项，并冇第三个选项。我哋每个人都必须做决定，你唔可以选择中立或者选择不做决定，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任何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嘅决定咧，都系拒绝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耶稣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各位朋友，你一是在通往生命的路上，或者是通往灭亡的路上。魔鬼会欺骗你，让你觉得有很多条路通向神那里，有很多条路通往永生。他会欺骗你，让你觉得神不是只得一位，拜哪个都没所谓，啱你就得。咁多个宗教或者信仰都有佢哋嘅真理嘅，冇话边个啱定错。你可以靠自己嘅努力，靠做善事去到天国。佢会欺骗你，俾你觉得你系一个好人，唔需要认罪悔改，更加唔好论断人哋其他人所谓嘅罪。各位朋友，正因为系咁，所以耶稣先至话引到灭亡嘅路系宽嘅，路系大嘅，系容易行嘅。入去的人是多的。耶稣在这里警戒我们不要被欺骗，虽然这条路是受欢迎，虽然很多人都在走这条路，虽然这条路是又易行又舒服，但是这条路是通向灭亡的。宽门和大路是不会指责人家的罪的，反而会鼓励人生活在罪恶当中，鼓励人去制造讨自己喜悦的假神，鼓励人去找放纵自己情欲 的藉口，一切 都应该以自己为优先，人生苦短，所以尽情享乐。没人可以说你是怎样的， 你做你，我做我就得了。思想不要那么封闭，信耶稣并不是唯一的道路。但各位朋友，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很清楚地说，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一是圣经讲错，或者世界那套是错，没可能两个都啱。耶稣说通往生命的门是狭窄的，路是崎岖的，找着的人是少的。那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神故意限死，只有少数人可以得救呢？并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他愿人人都悔改。门是狭窄，路是崎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找着的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而经历苦难，受到逼迫。其实福音书当中耶稣多次提到，跟从他的人必定会经历艰苦的人生。在登山部分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一节，第五章十到十一节，耶稣说，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们。圣经话，凡选择相信耶稣并为他而活的人，都会经历逼迫。保罗经历过很多次，使徒行传十四章廿二节，保罗话，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他之后跟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这么讲，他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迫害。其实呢，世上很多人都会欣赏基督教所宣扬的关于爱和宽恕的信息，但是当这些人呢知道了为了为主而活，他们就必须跟世界背道而驰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接受耶稣。当这些人知道他们要竭力追求圣洁，只为讨主喜悦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接受耶稣。 當呢啲人知道佢哋要指出罪惡並且放棄自己所深愛嘅罪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拒絕接受耶穌。各位朋友，如果你選擇跟從耶穌，就表示你選擇與世界為敵，就表示你選擇經歷困難同逼迫，無論是來自家人或者朋友、同事或者國家不同程度的反對聲音或者傷害都會隨之而來的，而我相信沒有人是想面對這些，因此人就選擇不進窄門，選擇不走小路，縱使窄門小路是通向永生的。門是狹窄的，路是崎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找著的人必定會經歷苦難和逼迫，但是另一個原因呢，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教導、聖經的教導並不容易遵守的，因為耶穌要求的並不是一個人外在的義，而是內裡的改變。耶穌要求我們的生命是讓祂居首位，完完全全投降給祂。耶穌要求我們追求並且活出聖潔的一生。耶穌是要求我們時時為自己的罪去向神認罪悔改，離開罪惡的生活。耶穌要求我們時常察驗自己的生命是否得主喜悅。耶穌要求我們內外是一致。耶穌要求我們舍己、謙卑、愛和寬恕我們的仇敵。耶穌要求我們去渴慕神的話語，每日花時間與神親近。耶穌要求我們要常常願意信服神的旨意和神的話語。耶穌在馬太福音16章24到25節，馬太福音16章24到25節，他說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我犧牲生命的必得著生命。這個人怎樣才可以進窄門，怎樣才可以入天國？耶穌在馬太福音18章第3節講得很清楚，馬太福音18章第3節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回轉變成像小孩子一樣，一定不能進入天國。各位朋友，耶穌要求我們好像小孩子一樣，柔和謙卑來到耶穌面前，完完全全地去信靠耶穌。投降是不容易，悔改是不容易，信服是不容易，但是耶穌說，一個人若果要選擇進入通往生命的門，走上通往永生的路，這一切都是必須。耶穌將這兩個選項很清楚地列了出來，你是選擇容易走的路，人道滅亡，或者選擇難走的路，得到永生。因此耶穌在這裡警戒眾人，要提防那些會攔阻你進入窄門的人。馬太福音第7章15到20節，我繼續看這段經文，7章15到20節，耶穌說，提防假先知，他們披著羊皮到你們當中，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裡怎能摘到葡萄，蒺藜裡怎能摘到無花果呢？照樣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凡是不結好果子的樹就被砍下來丟在火中，因此你們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在聖經裡面，先知是代表神說話的人，他們會講預言，也都會將神的真理交到百姓。反而假先知呢，雖然聲稱是代表神去講說話，但他們所講的並不是來自神，是出自自己的意思。他們看下去好像先知，但他們隱藏著自己真正的意圖。因此耶穌在這裡警戒眾人，提防假先知，他們是偽君子，他們是危險人物。當時以色列的牧羊人一般都會用綿羊或者山羊的毛皮去做衣服，牧羊人會極其關愛去顧惜他們的羊群，甚至會不斷冒生命危險去保護自己的羊群。所以耶穌這裡形容假先知是身穿牧羊人的衣服，在羊群當中貌似是真正的牧羊人，但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羊群，而是他們自己。 同时耶稣会形容他们是狼，狼是羊的天敌，狼是残暴的，狼是不会顾惜羊群的，狼是只有一个目的，残杀羊群。这个就是假先知的真面目。圣经称他们为假先知，亦都称他们为假教师，他们的教导呢是跟真理相违背的，他们的目的呢是为了欺骗误导他们的羊群。或者大家会记得，我们过去这两三个月，我们有从彼得、约翰、犹大的书信里面呢，都是认识到要提防假先知、假教师。你看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地自取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淫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他们因为贪心，就用捏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逃离。各位朋友，不论是耶稣时代的经学家、法利赛人或者拉比，或者是教会历史、今时今日是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或者宣教士、神学院里面的圣经学者、神学生、神学家，或者是网络上的基督教的视频或者专业，或者 是属灵书籍的作者都好，假先知都可以用这些身份去出现。假先知是的确存在，我们要提防他们。属神的人要懂得去辨别正确和虚假的教导，懂得辨别什么是人的道理，什么是神的真理。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认识假先知的策略，以致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众弟兄姊妹。既然是这样，假先知的教导是包含什么？大家可能会记得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第七节，有许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欺骗人的和敌基督的。犹大书第四节，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人已经混进你们中间，他们就是早被判定受刑的不敬虔的人，这些人把我们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藉口，并且否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假先知会扭曲耶稣的身份，他会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否认耶稣是神。假先知会说耶稣纯粹是一个伟大的道德伦理教师，纯粹是一个历史人物。假先知会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根本不足以去除去世人的罪，人必须靠行为才可以得救。亦都会有假先知说神是满有恩典的，大家可以放纵情欲，随便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假先知会讲很多神的爱、神的恩典，却不会提及罪和悔改，不会叫人追求圣洁，不会教导人遵从神的话语。假先知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会指出人的罪，他们不会劝人离开他们的恶行，他们会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会讲很多有关成功、医治、祝福的道理，却会避开讲要为基督受苦，要舍己，会避开讲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这样提醒弟兄姊妹，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藉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假先知会用他们的花言巧语去吸引众人，他们不会打开圣经正确地分解真理的道，就算他们真的打开圣经，他们都会是将经文扭曲的，以配合他们想讲的道理。他们拒绝反对罪恶的生活方式，他们只在乎得到世界的喜悦，他们其实只顾自己的外表上好像很关心人，好像满有敬虔的样式，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不论是金钱、色情亦或是权力。假先知是擅长于欺骗，因为他所服侍的魔鬼正是说谎者之父和最大的骗子。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講唔到後書十一章十三到十四節，這樣的人是假使徒，是詭詐的工人，裝成基督的使徒，這並不稀奇，因為撒旦自己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或許你會問，既然假先知咁擅長於欺騙，我哋點樣先知道佢哋係真定假呢？耶穌喺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節俾咗答案我哋。我繼續睇七章十六到十七節。十六節話：憑著他們的果子，我們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裏怎能摘到葡萄，蒺藜裏怎能摘到無花果呢？照樣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在以色列到處呢都會見到荊棘的蒺藜，荊棘蒺藜是會結果子的，從遠處看可能會好像葡萄或者無花果，但是你一行埋去看清楚呢，你就會看得出他們的真面目。荊棘裡是摘不到葡萄，蒺藜裡是摘不到無花果，他們所結的果子是不吃得的。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壞樹只能結壞果子。所以假先知会从两方面显出自己的真面目，第一从他们的教导，第二从他们的生命。首先是假先知会从他们的教导显出他们的真面目，假先知不会教导真理，他们一是扭曲真理，一是否认真理，一是无视真理。他们一是扭曲真理，一是否认真理，一是无视真理。不论是教会里面或者网络上或者书本上，无论是哪个声称教导神的道理的，我们都必须听清楚看清楚他们教的什么，包括我现在跟你们说的事。这些的牧者教师有没有时常断章取义呢？有没有时常 去扭曲神的话语呢？他们有没有否认神的属性，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圣经的权柄呢？他们是不是会直情不讲或者极少去叫人认罪悔改，不会讲到罪的严重性，只讲令人舒服的说话。即使他们可能会摆出敬虔的和圣洁的生活的样式，假先知迟早会显露自己的本性出来，因为坏树只能结坏果子。所以在第二方面，假先知会从他们的生命显出他们的真面目。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是这样讲，他说毒蛇所生的，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能说出善良的话？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提防那些离间你们的，绊倒你们，使你们违反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你们也要避开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的心。各位朋友，假先知会声称爱护自己所服侍的羊群，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懂得去满足自己，他们里面根本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但另一方面，圣经里面很清楚去描述一位真正被耶稣改变的人会结出乜嘢果子。路加福音三章八节，圣经话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加拉太书五章廿二到廿三节，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各位朋友，假先知是根本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会结什么果子？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廿一节，十九节话：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憎忌、记恨、愤怒、自私、分党、结派、嫉妒、醉酒、方言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 假先知同佢哋所服侍嘅魔鬼一样，系擅长于欺骗同埋虚伪，但佢哋嘅结局系明确嘅，神会按照佢哋所作嘅去审判佢哋。我睇多次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样的人是假使徒，是诡诈的工人，装成基督的使徒，这并不稀奇，因为撒旦自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的仆役装成公义的仆役，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的结局必按他们所作的而定。所以耶稣接住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七章十九节他说，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坏树只有一个功用，就是被人拿来当柴烧。耶稣很生动去描绘出假先知的结局，他们必定不能够逃脱神的愤怒，他们必定会因为他们的恶行去受审判。各位朋友，我们要提防假先知，要提防假教师，要提防假的教义。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是这样讲，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说，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在世上了。各位朋友，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然后依靠圣灵的能力，有智慧去辨别。我们要听清楚看清楚，要从圣经里面得知我们所听所看的是否与圣经相符。耶稣不单止叫我们提防假先知的欺骗，他都警告我们不要自欺。接着是七章21到23节，马太福音七章21到23节，耶稣接着是这样讲，他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从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不会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讲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这里指出真正的信徒和假的信徒之间最大的最关键的分别。虽然假信徒可能懂得很多属灵和圣经的知识，从外表上有敬虔的生活，积极又侍奉，但真正的信徒不是只得外在的表现，真正的信徒会从心里去听从神。看二十一节，在二十一节呢，见到有人称耶稣为主，主是一个尊称，仆人会以此来称呼自己的雇主、君王、领导人都可以被人称为主。在圣经里面，耶稣是被人称为主，表示耶稣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在这里人呢重复呢去称呼耶稣主啊主啊，表示他们清楚了解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权柄。在二十二节这里提到的到那日，其实是一句经常在旧约出现的字句来的。那日呢是指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愤怒的日子，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是所有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自己的生命向神交账的日子。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和第十五节，这里描述到神对不信他的人的最后的审判。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我也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十五节，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各位朋友，耶和华的日子对于不信的人是极其可怕的日子。我们仔细一点看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到二三节的这一班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到二三节这一班人是怎样？首先他们是很多人来的。耶稣已经在第十三节提到了引到进入引到灭亡的门是多人入的。这里不是只是讲假先知，他们人是很多。 但是耶尔一班人呢，不单止懂得称呼耶稣为主，他还有奉耶稣的名讲道，奉耶稣的名讲鬼，奉耶稣的名行过很多神迹，但耶稣却跟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没有否认这一班人的确有奉耶稣的名讲过道，有奉耶稣的名做过很多很犀利的事，那为什么耶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呢？的答案就在第21节，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人没有真心去信服神，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外在的宗教表现，他们说奉耶稣的名，但其实他们是用魔鬼的能力去做神迹奇事，他们口说是侍奉神，但实际上他们是侍奉魔鬼。或许他们由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或许他们已经熟读圣经，或许他们很积极地参与侍奉，又大唱歌做超度的教主，或许他们读过神学，或许他们在台上教导过圣经，或许他们写过很多熟灵的书籍，但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听清楚，这些人呢以为他们已经得救，但其实他们仍然是失丧，他们并不是曾经得救过然后失去救恩，这些人从来没得救过，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在圣经里面，你认识一个人是表示你和对方有关系，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来的。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从不认识的人，或者可以说虽然有敬虔的认识，虽然读过很多圣经，虽然有过很多奇妙的所谓属灵的经历，虽然参与过很多教会的聚会，又参与服侍，虽然受过洗，又讲过见证，虽然多年在教会里面，但他们却没有同过耶稣有真正的关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是这样形容这一班人，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说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这些人你应当避开。耶稣从不认识的人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罪去认罪悔改，说他们多年之前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祷告，说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心，但只不过是空话来的，实际上他们仍旧生活在罪恶当中。虽然他们懂得很多熟灵的字句，听过所有圣经的故事，虽然他们懂得称耶稣为主啊主啊，但他们没有从心里面对耶稣信服。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这么说，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你可以用口应主，但除非你的生命是有改变，否则都是没意思。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是耶稣的门徒，真是耶稣的跟从者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很简单，他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听清楚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得救，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藉着信心，救恩是神所赐的，而所有属神的人是不会失去神所赐的救恩，但是每一位属神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在生命当中有神的样式，每一位属神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好行为被人见到，好树是会结好果子的。你是不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惯常地生活在罪恶当中？你是不是自称是基督徒，却同人同居？你是不是自称是基督徒，却过一个淫乱滥交的生活？你是不是自称是基督徒，却在工作上经常欺骗，不老实，走法律啦？你是不是经常没有一颗关心和爱弟兄姊妹的心，更加不会为未信主的人着急？你是不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不会渴慕 去认识神的话语，不会渴望在主里面成长呢？你是不是自称自己的基督徒，却从你口里所出来的只有苦毒、妒忌、仇恨、埋怨呢？你是不是自称自己的基督徒，却从来都无心去读经祷告，而你和神的关系只限于教唔中星期日早上崇拜的个半钟左右？你是不是自称自己的基督徒，却不觉得自己需要为自己的罪去认罪悔改？如果这些描述你的生命，我替你担心，我担心你是不是真的得救。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各位朋友，信耶稣是不容易的，所以耶稣才说门是狭窄的，路是难行的，找到的人是少的。那一位真正的信徒，他的生命是会怎样？首先，一位真正的信徒不是不会软弱，不是不会犯罪，而是他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会惯性地生活在罪恶当中。一位真正的信徒是他犯罪之后会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大家都很熟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所以一位真正的信徒是会不断去察验自己和神的关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应当察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各位朋友，一位真正的信徒是会渴慕神的话语，是会渴慕在圣洁上、在爱心上、在好行为上、在跟神的关系上是不断长进的。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讲得很清楚，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第五节，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行懒不结果子。一位真正的信徒听到神的话语会去忠行，会去听从。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继续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有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这里用这个比喻描述着两个人、两种根基、两个结局。这两个人都有起屋，这两间屋都有根基，这两间屋都有经历风暴，但是风暴之后呢，它只有一间屋不倒塌，关键就是房屋的根基。大家都很熟悉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你们应当作行道的人，不要单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人若只作听道的人，不作行道的人，他就像一个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唯有详细察看那使人自由的完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 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作的蒙福。在比喻里面，这两个人都听到神的话语，但是只有一位听完去进行。圣经教导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呢，是应该显出我们是属神的。一位真正的信徒呢，不单止会听到神的话语，更会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大家都会很熟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靠行为得救，但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应该在生命中呈现出好行为。所以他接着在第十节，第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他接着是这样说，我们原是神所作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耶稣的比喻所描述的这两类人，可能看下去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或者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他们都是熟悉圣经，或者他们都是信了主一段时间，或者他们都是有称呼耶稣为主，有奉耶稣的名去讲道去侍奉。但是只有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先会知道哪间屋会倒塌，哪间屋不会倒塌。那风暴是代表什么呢？当耶稣说风暴会来临，他不是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的所谓人生的风暴。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是会经历很多的风暴，是很真实的，是很痛苦的，就像癌病、离婚、亲友的离世，或者好像现在疫情 的影响一样，等等等等。感谢主，圣经是有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暴。但是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可以见到，耶稣所讲的风暴不是指所谓生命的风暴，他所讲的风暴是指将来神在末世的大审判，到时你的好行为是救不到你的，你的宗教虔诚是救不到你的，你过去的属灵经历是救不到你的，你回教会的年日是救不到你的。唯有趁着今天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救恩，你才可以免受神的愤怒，免受神的审判。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耶稣接着说，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那些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严重而且极其可怕，他们会在最后的审判面对神的愤怒，他们要永远在火湖里面承受他们罪恶的后果。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凡是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说谎的人，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爱神的心就的确在他里面完全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了。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当照着他所行的去行。神认识他的人，而认识神的人会出于对神的爱，遵守神的命令。各位朋友，你今日在基督里，抑或纯粹在教会里，你今日有没有为你的罪去认罪悔改？有没有放手将你的生命交托给神？你今日所结的果子是好还是坏？你是一位挂名的基督徒，还是一位真心渴慕神的话语、追求神的人？你是一位聪明人，还是愚蠢人？我看最后两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的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为什么群众会惊奇？ 因为耶稣带着权柄去教导。当时他们的经学家只会引用其他的拉比或者其他圣经的学者做他们的权威，但耶稣本身就是权威，耶稣本身就有权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讲的是神的话语，他讲的是神的真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见到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列出的两道门、两条路、两个终点、两类人、两种树、两种果子、两类的建筑工人、两种的根基、两个结局，听从和不听从，遵行和不遵行，选择生命的人和选择灭亡的人。各位朋友，耶稣只是给我们两个选项，你会选哪个？就因为耶稣的教训而惊讶的群众，或许你今天都会听完耶稣的教训觉得惊奇或者欣赏，但这样的回应不能够拯救你，你必须作出选择，你一是接受耶稣，你一是拒绝耶稣。神吩咐我们常常测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很可怕的就是到将来的大审判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惊讶自己是进入不到天国的，他们会站在审判台前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各位朋友，今日就是时候测验自己的生命，今日就是时候降服在神面前，谦卑和畏惧地认罪悔改，今日就是时候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今日就是时候选择生命。耶稣基督是创天造地的真神，然而他却成为人来到世上为罪人牺牲，无罪代替有罪，耶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以致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藉着神的恩典称义，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拥有永远的生命。各位朋友，今日与神和好吧，自己在心里面向神呼求，承认你的罪，离弃你的恶行，相信神拯救的大能，相信神宝贵的真理，让神带领你的一生，让神改变你，让神使用你，为主作善功。我们每人将来都要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但愿耶稣同我们讲的并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而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作得好。一起祈祷好吗？父神，我们感恩因你宝贵的话语去教导我们，去鞭策我们，去提醒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靠自己无办法得救，我们靠我们的好行为是无办法得救，我们的行为根本不是好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其实今天在众人的心里面是讲说话，或是当中是有未认识你的人，或是当中有是以为是认识你的人，却神你不认识他们。主啊，求你俾我哋今日是选择生命，选择跟从你，选择遵行你的话。祝愿我哋每一个的生命都是经历神你的拯救，被神你去改变，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为主作善功。主，我们期待将来与你相会的日子，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做忠心有善良的仆人，得主你的喜悦。多谢听我们祷告，愿神你得一切的荣耀。